Nyāngchī chīmbō chūrdhān hīmī yāng zhōng nī mōlāng chīmbūr ngāp yāk tā pārkār tāngāng chāng tū shīmbūr dō dōmbā tūjī chāng lā shiāng cār lō hōm chīmbā shīb shā kīngjī tēnyā zū tūp sī wazirā dārshī huār tā shār zāblam tā sī tāmbā sār zāt bā rīn zīn jī mīyā lāng bā lā shiāng cār mā bī sāng kīm chēn rū nyāng lā yī khārī kāndā zhōng bō mōlāng nāmbar jāng chīpchī jāyvīn chun lēn zhāng zhā bā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iāng cār lō hōn jī mī chun chun zhōng bā tī lā wāng yī pān ch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āng zhō hō yī pān dīm j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uār dā nab lā mār shiāng cā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引导。那么在讲这个引导当中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众生轮回自苦，以及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自苦啊。在讲这样的苦的时候呢，确实从总苦还是呢别苦各个方面呢千真万确的，没有一分这个随便增加啊，或者说没有任何争议的方式啊，原原本本如是如是的讲解，让我们观修做这样的一种引导。所以呢，就是前面讲的，不管是众生轮回自苦，还是呢别是六道各自自苦，没有多加一分其他内容，原原本本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总苦别苦上面呢一都做了这个抉择。那么到了后面呢，就是修行摄意，修心所以当中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立轮回无乐众，然后呢又讲了有四维发生的观念，又讲了教界需要真实修苦，后面呢又讲圣气身心的效果。那么在讲圣气身心的效果方面呢，分了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真实意，第二呢就是榜样。那么榜样内容呢，就是首先讲了啊经文的内容啊，也就是直接讲了经文原文上啊说怎么说的都前面讲完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言教这一段原文，也就是说讲这个第二榜样的方面呢，言教原文里面讲的引导大家要学修。那么讲这个榜样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发起处理性的历程；第二呢，就是由此入道的相状。就是这里通过一个真实的事例来现实这个缘起之道，也就是讲难脱是怎么发生的道心而入道的真实状况。它也是从前不知苦，到后来治一份，到最后彻底治。由于他是深深的相信的缘故，就成了主比丘中善护根门第一者。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表示他很精神的防护根门，不早追，很心细的去入三道当中，这些呢不必费心，很自觉的就出来了，也就是真正换成了解脱道行者的行和行为。那么难脱的事迹就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也按照这个缘起之道来发展自己的心的话，那绝对能够做到这样所以呢，这里讲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事例，出现这样的一种修行者，那么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如是修这样的缘起之道，绝对能够 跟南陀一样，哎，能做到那样。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发起处理性的历程，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不致哭不推但做，第二呢致哭推出但做。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不致哭不推但做，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未入道前以谈作力不予出家，第二呢以方便临入道后慎出家信不出家。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未入道前以谈作力不予出家。那么研究的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昔世尊以抵难陀探练契机不予出家。意思呢，在佛住世的这个时候，佛的弟弟难陀一荣第一，他的这个长相具有30种庄严，比佛呢少2相，身高断佛4个指头的宽度。那么他的妻子呢叫做这个孙陀洛，拥有绝世的美貌，所以呢他觉得妻子呢非常可以，谈坐的连片刻也不想离开，自愿跟他厮守一生。那么以这个谈坐的力量，使得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家。这个出家在藏文呢叫做 Rafyong， Rafyong 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呢即位处，也就是一处用处，再也不回家了，就好像这个人死了一样。而南陀呢还认为世俗家庭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可乐，哪里会想出家呢？这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那么这样就知道他一开始丝毫没有入道，说白了连攻下士道的内涵也没有，那么他哪里会去地方身世重的各种烦恼罪人，或者呢心求无漏的法道而去修山呢？丝毫也不会有的。这样我们就明白未入道前以谈作力不宜出家。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以方便临入道后慎出家信不出家。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以方便应入正法正门后出家，然彼不学善学而正逃遁世。那么意思呢，当时这个释迦佛见他得度的时机到了，就到他家门口去乞讨，而且呢放光动他的心，然后呢就是假装不接受这个范式，默然而走，因作他到了寺院。随后呢就是佛以未得力直接引他出家，他迫不得已的出了家。那么出家之后呢马上想留，佛就以身同力编出一个大坑让他没有办法过去。那么接着呢又吩咐阿难让他在寺院里面做执事。那就像这样啊，是大悲世尊以身同力以未得力等等的各种方便把他引到法门里面出家的。他也现了出家的心意，也做深重的执事。但是呢光有这个还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没有变，只不过这个碍于某种人情、某种未得、某种舆论等等，就现出家相而已。现在表面上看他是色家，他是离家了，已经不是宰家的身份了，可是心里头呢还是念念向着孙陀罗，因此呢心根本没有出家，这是慎出家，心没有出家了。而这里所谓的不学善学，实际上出家就是要学无漏的戒定慧善学，这个学就是学解脱的意思，要学的就是出世间的道，不是还贪恋这个世间轮回，特别是贪恋人间的各种所缘，而是要彻彻底底的 解决掉生死问题，要去掉生死轮回的因，这个是说学的内容。那么按照戒定慧的程序，首先要能制住自己的心，然后呢就是能缚住自己的烦恼，最后呢彻底根除烦恼种子，这样才能出去。也就是说，受持清净戒能制住自己的心，安住真实的禅定，能缚住这个烦恼，然后呢就是得到无漏慧，彻底根除烦恼的种子，这样才能这个出去。而难陀对于这些连丝毫血的意乐也没有，而且呢他曾忌讳已经在逃跑。那这一段历程在这个如台藏会里面讲得很详细，他当时都遇到了哪些状况，内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怎么寻孝路开流等等。在那个时候，释迦佛就把他领回来了，为了让他自信对世间轮回的贪爱自信，就一步一步的领着他去看苦。佛甚至只有他自己深切的认识到苦才会回头。因此呢，接着就有以下第二段的历程。所以让我们讲第二，智苦推出淡作。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由人天对比观发生升天意乐而立体修行。第二呢就是了知升天终究堕落全无实意，由此发生处理意乐。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由人天对比观发生升天意乐而立体修行。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师尊以圣通临其之相嘴学山后，自是其中有以下焉。此后问道：次侯于入居孙陀罗宿昧，答言拜千万分以不及，我岂为昧。那么意思呢，当时呢难陀他那座佛的一教，佛以身同力，就像恶王飞高空一样，很快的把他带到了相最玄山上。当时呢就释迦佛临着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看到前面有一只瞎了一只眼的母猴，就指着他对难陀说：他跟你妻子相比，哪一个更美呢？难陀回答说：当然我妻子美，他比不上我妻子的百千万亿分之一。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佛说那我们去天境吧。那虽因此天境中世尊助理一面说：入当王冠。那么意思呢，这个时候释迦佛就说：那我们到天境去吧。难陀他还是拉着佛的一脚，一下子就到了天上。那么到了天上后呢，师尊就站在一边说：你去观赏一下天上的情况。那下面有这样说道：观时见一切天之各在天宫中，由中天女围绕细细，相守不可思议，喜乐受用。由于天宫诸堕天女然无天子，为此问天女原因，回答：人间世尊子弟难脱受此境界，由三业降生天中，赐给其供。那么当时呢就是难脱就一处一处的参观欢喜园等等的各大园林，然后呢他就进了三间乘。在那些地方天子们都享有自己的宫殿，这些天宫当然已经远远胜过我们人间地方的宫殿，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每一个天字的天宫里面都有好多天女围绕，有很多无语的受用。哎，他们过着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好的喜乐生活。他看来看去，后来就看到一个天宫里面有好多好多天女，却没有天子。他就问这些天女是什么原因。他们说，人间佛的弟弟难脱出家持戒，他以持戒的善业命中后呢，会升到天上，这是属于他的天宫。那么下面说到，难脱戏乐而凡，指世尊前，世尊问汝兼天经乎？大言一简。佛说，诸天女与如其素昧，大曰：众天女叫我其为美，犹如前兼下眼伺候于孙陀罗的二序差别。凡会人经难脱乎正是皆而住。那么意思呢，当时难脱很信息，就返回到大悲世尊面前。当时佛问，哎，你见了天上的境界吗？他说见到了。那么佛说，那些天女跟你的旗帜比，哪一个更美呢？哎，他说，这些天女们美，我岂知跟天女比，就像这个夏言的母后跟我岂知比一样，这就表示差得太远太远了。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个苦乐是相对的，跟天界相比，人间的一切美妙境界的确像厕所里的蛆一样，没有什么好看的。原先在人间的时候，他不会去弹桌椅子下咽的幕后，那个太臭了，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呢，对于这个旗帜，确实一刻都不愿意设立。可见他是这座旗帜为可依经非常欢喜，当然对幕后毫无兴趣。那么后来上了天以后，看到天女们的各种美妙，百千万亿倍超过自己的人间旗帜，他的观感就变成了旗帜跟夏衍母后一样，对他一点兴趣也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返回人间以后呢，就跟先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先前虽然有人逼着，有外界的约束等等，但是呢，他猴子般的这个心怎么也管不住，根本没有自觉性。就是因为他一直盼着那个乐，他认为出家没有什么乐，跟妻子在一起才有乐。那么这回升了天以后，知道天上乐得不得了了，就认为人间的事情没有意思。因此呢，这回他是正式的首次反省的戒。大家需要注意，正式就表示不是假的，是真实的在持戒。为呢能升天的缘故，这个时候他有呢真实的升天意乐。好，接下来讲第二，了知升天终究堕落，全无实意，由此发生处理意乐。那像这个问题呢，我们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升天道与解脱道不同。第二呢，就是有关地狱庆坚升天赴经任堕地狱发起真实的处理性。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现实升天道与解脱道不同。也就是那个时候，释迦佛知道难脱他为了升天开始在修行，但是呢还要进一步的来度他。而且这个问题啊，不是勉强或者呢宽恕能够起作用的。因此呢，释迦佛很善巧，特意的 让他知道自己是另一类，否则他会感觉我跟大家一样的在修行，而且呢比其他人还认真，别人可能不是太认真，他是特别认真，或者呢人家只修一个小时，他要修五个小时等等。但是呢这一类都是外面的相，外面的相不代表里面真的怎么样，他只是为了升天，不然的话呢怎么他会觉得自己被病气所做的是不究竟的，被解脱道行正门脱气的道呢？所以呢要现实升天的这样的一个道和解脱的真道完全不同。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二十四准告诸比丘，难脱乃为真上身而出家，汝等乃由涅槃意乐而出家，故道未易，故汝等与难脱勿得闻言，勿作教谈，勿作一座当，诸比丘皆入教而行。那么意思呢，大悲世尊为了度他，就告诉比丘们，就是让阿难去传话，就说到难脱他是为了真上圣的天趣而出家的，这个真上就是表示告诫，而这个涅槃是让他彻底拿到彻底放下。所以呢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在这个圈里面求告诫，而另一个呢是要从这个圈里面彻底处理，要逃脱，要彻底解脱，也就是他想在轮回这个大范畴里面求一个更好的。实际上人们的想法最多就这样，就好比一个学生向着高官富豪，为了这种镇上拥有人间高级的享受盛誉等等，他会背井立向到一个地方去刻苦读书，非常的用功。那么难脱就是为了升天，享受超过人间总统级别的待遇而极为出家，也就是一点也不想他的孙陀罗了，也不沾染任何世间的生活。这就好比今天求升天的各大宗教，像是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道教啊等等，他们也有利欲的心，脱开红尘，在修道院或者呢就是深山等当中一心修行，但是他们是为了世间轮回里的高级生活。那这里说到难脱乃为真上身而出家，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佛说的而你们是相求涅槃，也就是彻底熄灭生死轮回，以这个意乐而出家，也是呢世上的共命福轨一概不要彻底放弃，没有任何单作心这样的一个状况。由于你们的心不一样，因此呢所入的道不同。大家需要明白是否正是入道就看他的心，常常说诸法为缘心，树要在欲心，这个欲就是道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愿。因为难脱跟比丘们的意乐或者说愿不同，而正是有愿或者说欲决定了所走的道，因此是各走各的道。由于所入的这个道不同，你们不要跟他共处，也就是见到难脱不要去打招呼，也不要跟他交谈，也不要在一个座上坐等等。这个等子里面呢还包括其他一切的共同生活，不要在一个杆子上挂衣服，不要在一个地方放钵盂，不要在一起念诵等等，总而言之不要跟他共处。那么师尊这样叫阿难传话以后呢，那么比丘们当然如佛的教令而行，难脱就这样被孤立了，大家都不理他，谁也不跟他共处。 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为此难脱极为苦恼，念诸比丘皆舍弃我，然阿难是我的故，当怜悯我吧。随之阿难前必随即起身变奏，随闻其故，告以世尊说说诸事。那么一次呢，南陀被孤立以后非常的苦恼，他就想其他诸比丘舍弃我，但是呢阿难是我弟弟，阿难是他的堂弟，他应该对我怜悯吧。所以呢他就走到阿难面前，阿难一见他来马上起身走掉，他很是苦恼，就问什么原因呢？你也嫌弃我呢？阿难就说这是佛讲的。之后呢具体的把情况跟他讲了，他听后呢深受刺激，心里更痛苦了。其实这是要让他知道他走的根本不是大家所信的道，也不是佛真正教导的道，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一点，不然的话呢他还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而且我更认真。哎，现在的人普遍很假，原因就是在外面装，外面看起来特别像样，大家就认为了不起。其实了得起，了不起看戏，到底会升净土还是升天也要看戏，到底会升天还是做人也是看戏，不是看外面假装的那个形象，关键要看里面的戏。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升天道与解脱道完全不同，如果内在的心没有出离心摄持，都是往轮回里面走，一旦有了真实的出离心，有了这样的这种意乐，再往修行路上走，这个就是走向解脱道。所以呢就是升天道和解脱道这是不同的，关键要看这个心，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二个，有关地狱进监升天赴经任堕地狱，发起真实的处理心。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难脱又苦见颇，为此世尊复来问曰：难脱入于间地狱出否？大言欲见，乃以圣童印之地狱之出，告言王冠。那么意思呢，当时难脱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为什么？因为人家都是这种态度，他心里愁苦极了。那么释迦佛毕竟是辩智，知道他有这个心，这正是机，不然怎么能让他懂得他修的那个不是真实的解脱道呢？这个很难懂的，必须他自己认识到升天的道和解脱道不同才管用，否则不会从根本上起作用。那么这个时候佛就来了，说难脱啊，你想看看地狱吗？他说想看，还是跟前面一样，他拉着佛的衣角，佛以圣统力把他带到了地狱里面，然后呢佛说你去看看地狱。那么这里说到望观，就是表示必须自己去看，这个问题啊，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只有自己真实的看到了相信了，这个心才会变。如果自己不去看，光是坐在那里也不会变的。所以呢就是佛叫他亲自去望观。哎，望观的含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难脱子必登处而观，得见一切地狱之处，复见一方以空或众，或眼耀也自然，许多欲诸围绕在你，问此或众为何未有有情？回答：佛地难脱历历求取天乐而互接， 当生田中，素咏暗乐，三过几经，则生此处，惊惧而返。于是南陀就自己进到地狱的一个个处所里面去看，看到了各种各样受苦的情形。由于他非常相近，细致地看到了地狱的真相，而且是那么正确，所以呢，他的感受真正是触目惊心的。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而这个事情也离他不远的。他又看到一颗颗果里面都烧着着罪人，唯独在一个地方有一颗空果，火焰在里面不断不断的摇曳，烧得很刺身的，而且呢，好多狱卒都围绕着站在那里，但是呢，这个果里面没人，他就问这是什么原因。那么狱卒回答说，释迦佛的弟弟南陀为求生天很仁正的持戒，他以此功德会升到天上，之后享受一段快乐，等到福报相近了，就会掉到这里面。当时南陀一听就吓坏了，心想原来这是给我准备的，幸亏他们不知道我是南陀，要是知道的话呢，会把叉子直接插到我身上，活活的就扔进去了。他怕得全身流汗，在极度惊慌当中返回来了，之后佛把他带回了人间。那下面有这样说道：从此念及终身天经，以众专恶趣，故是矣。之后法身处理一乐。我们先来回顾他的争断历程。就是修行呢，有人天比较，知道人间的乐微不足道，他就想求个大的，就像一般的人总想在轮回里求一个高级的那样。之后呢，师尊要让他理解到这一条也是死路，轮回里没有任何正式意义。但是呢，不经过一番大的转折，他的心是没有办法变过来的，因此呢，佛就要给他现实升天的道和解脱道不同，为此让比丘们鼓励他，让他知道自己是另一类，然后呢，又带他到地狱里面，结果发现天父相近了，就要落到那么苦的境地，这回他是正式的知道苦了。那么正式知苦以后，就发生观念了，也就是他常常回想升天没有意思啊，升天没有意思啊，前面上天以后就像孙陀罗没有意思，一定要升天，后来看到了地狱以后就像升天终究落到这个下场，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啊，而真实的处理性就起来了。比如一半的人没有当个明星，就以为当明星很好，当他知道明星的下场后，就会想明星就这样死了，明星都这么惨呢，当明星没有意思啊。啊，就像这样子，上天就是当最大的一个明星，而所谓无私意就是他心里产生一个人为没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没意思当然就不要了，严烦他，严欢他，严厉他了。那这个时候他真正有了处理轮回的意了。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处理心呢有好多种。前面像升天的心也算是一种公司间的处理心。他想处理人间的欲乐而求得天上的这个欲乐。恰是还要好一点，欲天也看破了，就想得色界翻天的乐等等。那么这些也还是一层一层的相出去，相从一个个圈里面 出去的都算广义的处理性，但是呢，这些毕竟不是真实的处理性，而真实的处理性是想从整个轮回的圈里面出去。那这样子的话呢，一个是想在轮回圈里面谋一个好的，一个是想轮回圈没有意思，彻底抛弃，这两个心不一样。那么还有更大的一个处理性，那就是从善忧和极灭的二边都处理，这是最彻底的，也就是认为落入虚妄分别的圈没有意思，连那个很小的迷惑圈他的智慧都看得真真切切，从而呢不相入圈，这种就叫做大处理性。那么我们这里暂且只说到功消乘的处理性，哎，功中之道的一个处理性，有了这个就叫做有了道性，从此以后他的表现不一般啊，这个呢不是别人强制性的要求，也不是依靠外界的约束等等，不必费劲就开始成一个真实的行者了，完全是成了一个真正修解脱道的修行人了。那么下面讲第二，由此入道的相状。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清简地于骨，于诸穴处总未细分，以不违犯，故世尊赞说为善护根本第一。就是讲因为难脱庆字见到了地狱的缘故，知道轮回的下场最终如此，因此他开始在解脱道上非常历历的修持。对于五楼三穴之处，这是学解脱的地方，不必说处的，就连未细分也毫不违反，一心秉持这个道心，就是由于他有了真实道心，因此呢，佛就按照他的修行，说他是主必修中善护根门第一者，也就是说，难陀他对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防护的非常好，他知道在根尘相对时候，一下子没有防护好，就要落入生死当中，所以呢，他的修行非常的绵密。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种外在是装不像的，有可能你使劲的用心为了图一个名誉装个一天两天，或者呢有一股劲认为自己也不含糊等等，但是实际上的难装，装也装不像，为什么呢？因为里头的道心没有出来，难道最开始佛也拿他没办法，佛知道不可能勉强，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如果佛能勉强，老早就让他很好的去修行，但是呢管不住他，怕老开笑财，总想回到孙陀罗身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认为那个是乐，没有对苦生信心，这样子的话呢，哪里能吃得住自己的心呢？但是呢，自从上了一次天以后，他就再也不想人间的事了，一心想升天做神仙，为此很努力的修行，那个也是很仁正的，但是呢他的心小了，没有完全看破轮回乐，后来再一次看到升天的下场就是堕落，就是在这个幽谷里面被建筑等等，他就想升天没有意思，这个世上的所有事情都毫无意思，只有解脱具有大义，因此呢他的心就完全被处理心抓住了，被处理心摄持了，然后他是真实的人正修解脱道，这就印证了前面的话，也就是假使对于轮回的苦生气了生性的话呢，地方罪和信息三无需 气力自然就会生气，哎，完全就印证了前面的这个话。好，下面呢继续讲第五，去借助轮回的标识法。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以地位利益说明标识法的作用，第二呢就是由此道理采取的做法。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以地位利说明标识法的作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亲见地狱，自不待言；近见地狱土花，亦能生起空不自性，而自润处理。那么这里首先说到如是亲见地狱，这就是连接上文难脱的事例。这种情况自不待言，必然能引申处理的意了。也就是说南陀亲自见到了地狱的缘故，当然生起了极大的不违心，由此呢发生了真实的处理意了。但是呢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基本不可能亲见地狱，因此呢需要借助地狱的标识法来引申处理性。这种标识非常重要，包括呢文字、印身、土花、雕塑啊等等。大家要明白，我们终身都有佛性，恰是有三根的话呢，一见到这个马上就不畏。就像某个苦难子弟，当人们听到对他的描述，看到在那里拍的一些照片等等，心里就会很惊恐，不愿意去，而觉得那是极其苦难的一个地方，由此就想一心摆脱。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没有亲见地狱，但是呢见到地狱土等等的标识，也会甚至不为自信，从而呢能够滋润我们处理的道心。因此呢不能忽略这些标识。而且这里说到而滋润处理，这个滋润就好像有了种子给它浇水的话，种子的功能力啊得滋润以后呢就会发芽生长，然后呢就会结果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标识，每一次看到了听到了等等，都会加强处理的细心，这会使得未生者能生，易生者不失，而且增长，因此呢成为滋润，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另外呢这里说到亲见地狱，还包括亲见恶鬼等。然后这里说到地狱土化，包括恶鬼土化等等。这里只说到地狱，但是道理上呢需要退到一切处，做法上也同样要退到一切处。像下问的无分生死论，就是整个轮回的标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二，由此道理采取的做法。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生死轮思维，第二呢就是需要标识的作用退至真实受苦的情形。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由生死轮思维。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此应冤，世尊已说当与生死门商，妙回无分生死之论。那么这里首先说到以此应冤，就是有这种作用的缘故，佛也强调在这个生死的门上要画无分生死论的图案。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藏地寺庙门啊，外面就是左边右边的墙上画了。那么这里原文上说到是生死门上，但现在画的时候就是在门外左边右边的墙上画生死论的图案。那么这样人人渐进身轻，见土四意，马上能唤醒心中处理的意了，有这个作用，需要思维这个，这样有很大的帮助。轮回的 境况是人人都要了解的，因此呢，这是需要向所有幼园者宣传的。那么张爱伯三更后的人呢，一次马上就会惊觉到这个生死轮回非常非常的可怕，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可怜，一点只有自在的状况都看不到，完全是被生死魔掌控的。由此会一次又一次质问他的处理自心和相关的解脱道的行为，哎，发心行为各方面有极大的帮助，会质问这个处理心和处理心色次的解脱道的行为。所以呢，有生死论做思维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讲第二，需有标示的作用退之，正是受苦的情形。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护住龙树一言，见化地狱即停闻，意念度松造形象，尚能印发主恐怖，狂收梦报今何为。那么护主龙树菩萨也在清佑书里面讲到，对于地狱土花等的表示，包括妙术地狱的数迹，就像这个正法莲珠经等等，以及呢各种地狱的公案等等，都看到了，听到了，心里意念了，口中读诵了，或者呢找地狱的复调、地狱的模型等等，尚且能够生起怖畏的话，那么假使真的落到了里面，限量零售极难忍受的触蒙艺术过，那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让我们进一步设身处地的侍卫，也就是说连见到地狱的标识图等等都去不畏的话，假使我真的落到地狱里面，亲自受各种极难忍受的业报，那个时候还能干什么呢？还能逃脱吗？肯定是没有办法的，绝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教导我们要做必量侍卫。因此呢，在地狱的艺术锅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应当好好的修一个解脱的道，心中不要种地狱的因，如果以前种了，就要立立忏悔，消除它的功能等等。每个人都应当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啊，对于末法时代众生来说，可以说立地狱只有一口气，那死了说不定就已经进去了。因此呢，应当这样去退置，设身处地的做思维、做考虑、做这样的观察，十分重要。好，今天前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我道，愿度有害度有情，愿我生生
说尽真的金刚。